今日的经文，申命记七章一至六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葛加萨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罗马书一章十八至二十五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鸟、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好，弟兄姊妹平安。共党上台了，这对我们的国家意味着什么呢？有很多说意味着共党要发钱了，是吧？意味着我们华人可能要有一些利益了。这是我们从现象上来看，因为撒旦魔鬼装作光明的天使，但是就本质而言，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问题的时候，问题就不那么简单。当然我们说自由党也不见得就是绝对的好，工党也不见得是绝对的坏。但是呢，工党和自由党我们大家都大概了解，自由党叫做保守主义者啊，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保守派居然叫自由党啊，一般的自由党都是比较激进的叫自由党，对吧？啊，工党呢相对的来讲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啊，或者说是用左或者是用右来代表啊，那就是说自由党呢比较右啊，这个工党呢比较左。这个左呢，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影响今天全世界的一个概念啊， 叫做革命啊，叫做革命。我们说革地主老财的命，那都胡说八道啊。革命就是夺权啊，革命就是要毁坏过去，我们善于砸烂一个旧世界啊，我们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啊，这叫做革命啊。这就是左派的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它用来干什么呢？啊，咱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我们要清楚的看到啊，就是用来毁坏西方国家传统的教会价值。然后，所以我们唱国际歌的时候，我们知道国际歌是谁写的，还记得吗？国际歌歌词，这个歌手歌谁写的？啊？哎，一个法国人叫欧仁鲍迪埃，是吧？这个，所以他写的这首歌里边呢，有一句歌词很厉害啊，叫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啊，也没有不靠神仙皇帝，是吧？这个要建设什么美好的生活，全靠我们自己啊。然后我们要斗争，是吧？要斗争，要斗争啊。这个就是工党他们背后真正的指导思想。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一件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请把投影权给我好吗？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比方说啊，这个现在我们看到有发生在世界各地很多啊，在咱们现在在中国啊，逐渐越来越多的很多的这个从各个方面啊传来的一些简直不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今天早晨我还看到一个说是一个2岁的孩子啊，那父母呢说是要进方舱啊，然后呢就把这2岁的孩子放在家里啊，最后这悲剧产生了啊，这小孩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据说是反正就是躺在地下。那么下边一个视频呢，就是这个小孩的父母被带走之前的时候的一个视频啊。就是说我们家有2岁的孩子啊，你们有没有人性啊，是吧？这个我们为什么不能带着孩子走啊？有些人说这个是假的啊，我不知道真的是假的，反正这种视频呢不是一次两次了啊。总之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发生啊。那么在澳洲呢，我们也不可思议，是吧？同性恋怎么能组成家庭呢？啊，这简直不可思议的事儿，对吧？你搁着30年、40年以前，同性恋是不能拿到桌面上来的，对吧？对吧？哎，现在不但拿到桌面来，成了正面的东西，不但成为正面的东西，还成了像我们圣公会、圣洁的公会，对吧？哎，大部分的主教都同意啊。这怎么理解？这完全超出了我们正常人能够理解的范围了，是吧？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在走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工党一上台，如果他统治的时间够长，他会把这些我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变成现实，是吧？澳洲据说啊，我不十分准确，我不知道咱们在这儿有没有学法律的啊，就是澳洲的同性婚姻已经合法了，据说是这样，我最后我没不知道这个怎么回事啊。那么这个对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是非常挑战的，因为如果我主持婚礼的时候我说婚姻的定义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那这就成了违法的了，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那是政治上的事，咱们基督徒不关心政治，这是脑子有水的人才说的。政治是什么东西？政治就是权力，政治就是管理大家的事情，你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政治的，是吧？然后我们自己在政治里边，我们的孩子更在政治里边，是吧？所以你不管政治，政治就管你，就这么简单。 所以撒旦魔鬼制造了很多很多的话来绑住基督徒的手脚，堵住基督徒的嘴，让你对于他作恶的那些事儿，你别管，那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你的事在哪里啊？在教堂里边。你的事呢，就在那这个听听圣经那些大道理，谁也不会照着做的。把教会、把真理、把生命变成这个，然后呢，他就可以在世界，甚至于在教会为所欲为。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走向不可思议的堕落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为什么人都神经病了吗？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儿，而大家都觉得无所谓？你看看那些同性恋大游行的那些情况，都是一些什么人？哎，我们觉得还挺好玩，我们跟着去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弟兄姊妹，不要小看同性恋这么一个，同性恋就是人家同性恋嘛，人家关你啥事？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不管他的事，他管你的事，对吗？他不是一个只是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在他们自己房间要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走上街头，他们为什么要争取法律上的支持，他们为什么要教育你的孩子从小不能选择你自己的性别？当你告诉你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生理现象，你就说他是男人是女人，但是他会告诉你你违法了。那你说无所谓的嘛？当然你愿意无所谓那是你的问题，可是如果你真的冷静想想的话，他跟你的现实生活没有关系吗？对你的后代没有影响吗？我们基督徒似乎，我感觉到变成世界上最愚蠢的一群人。有时候我讲我气死了，我面对这些问题情绪了，你是个牧师嘛，你讲圣经就好了，你管这事干啥？我听了我的肺都气炸了，我说你不管他，他管你，你知道吗？你知道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什么身份？基督徒是上帝设立的有君尊的祭司，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为真理做见证，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你不发言，你不讲话，谁去把真理的旗帜打起来啊？挪亚的日子，主耶稣说的，咱们一直在讲这个问题。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这个世界像挪亚的日子，又像罗德的日子。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说，这个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也就是说今天的日子怎么，那个时候就是挪亚的时候，人吃喝，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然后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洪水就来了，然后把他们全都灭绝，然后又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卖又耕种又盖造，到了罗德出所的马的日子，就由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烧掉。对查经班的时候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今天呢，我的弟兄没参加查经班，再一次问一个问题。当主耶稣把挪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拿出来，那是的灭亡，这个挪亚的日子很快就面对着整个人类的灭亡、毁灭，对吧？那么从一个美好的开始到一个全然堕落，以至于神不得不把整个人类全毁掉的一个结局。从索多玛开始的时候，我说索多玛有一个美好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按照谁的等级做大祭司的？按照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在哪里做大祭司？就在
撒勒。
所以索多玛
本来
是
很好的地方，
蒙神
祝福的地方。
那个地方
丰
富
到像
耶和华
的园子。
可是
那里堕落了，
堕落到。
就剩下一个
亿人。但是
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
当时
主耶稣说，他们
又吃
又
喝又
吃
又嫁，
这是
罗马
挪亚的
日子。
然后
又
是
挪
亚的
又
吃
又
喝
又买
卖
又
耕
种又盖
造。
请问
吃喝
嫁娶
是犯罪
吗？
是不是？
是不是？
买
卖
做生意
盖
房
子
是犯
罪吗？
不是，
不是。
主耶稣没有
说
那个
时代
的
人
杀人
放火，
那个时代
的
人强奸，这个偷盗，而是指的什么？吃喝嫁娶，是吧？耕种盖造。为什么用这样的，在人看起来是非常正常的生活方式来描述一个要彻底被神毁灭的一个时代呢？其实我们从亚伯拉罕跟上帝对话，我们知道，我们也跟弟兄姊妹谈过这个概念，一个时代或者说是一个地区的人，他有没有存留的价值，神要看他还有没有希望，就是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希望，是吧？或者这个地区的人还有没有希望？如果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么他就要被神所挪去，那么神就可能把他，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把他毁灭掉，是吧？这个就好像我们一个人，是吧？我记得那时候有人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曾经来到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叫白求恩，大家知道啊。那么白求恩呢，他是一个外科医生啊。那么在他给这个给别人做手术的时候，他的手割破了，然后呢，他就发现了这个割破的这个手这个地方呢有传染病啊，有这种致命的这个细菌啊还是什么东西侵入到他的胳膊里边去了。他就告诉他的这个同事说，赶紧的给我把胳膊锯掉，那么他说这样能保住我的命。但是他的同事就说，你哎呀，你是个外科医生啊，你把胳膊锯了你怎么做医生啊，所以我们竭尽全力来救你。白求恩说，不行，赶紧的切啊，如果不切的话呢，我就完了。但是他周围的医生仍然不肯给他切，结果呢再去切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就死掉了，对吧？那么当白求恩这个医生他看到自己的胳膊已经没有救了，对吧？虽然他的胳膊大部分都是好的，但是里边已经这个病的这个致命的东西已经在那儿了，所以必须要断臂疗伤啊。所以说这个神在人类的历史上做过一些看上去很残忍的事情，但是是不得不要这样做的。本来呢，我是想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怎么说呢，小演示啊。我这里弄了一个杯子啊，放了一瓶水，这不是给我要喝的啊。那么我本来呢，我是想这样的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干净的杯子啊，然后这是一瓶干净水，啊，那么我把这瓶水倒在干净的杯子里，啊，我就是可以喝的，对吗？啊，我可以喝的。那么现在我这里有一个干净的 T 恤，那么我把这个 T 恤呢，在我的鞋底上擦一擦，啊，还不太脏，对吗？啊，稍微有一点脏了。好，我把这个 T 恤就放在这个杯子里边了。还不太脏，对吗？谁愿意喝？谁愿意喝？想喝吗？谁愿意喝？举手。啊？啊，看给多少钱？因为这里边只是脏了一点，它不是毒药。 你知道世界上最有效的药是什么吗？最有效的药是什么吗？就是毒药。哎，这个最快的工作是什么吗？是炸毁，是吧？你想盖一个楼，盖多长时间？炸毁零点几秒钟就完了，是吧？这个为什么？这水很轻啊，是吧？所以我说看那个这什么电影上就是说，这种药叫化魂散，入水即化，无嗅无味，是吧？喝上立刻死掉，绝无回天之可能，是吧？如果你拿着杯子，你说这水挺干净的，是吧？喝了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人看问题常常是这样的，是吧？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杯子还可以嘛。今天我们看澳大利亚，我们觉得哦，这不错嘛，是吧？哎呀，有些人说，牧师啊，你不要老看那个不好的方面嘛，你要看那个好的方面嘛。这个叫什么？现代人喜欢的叫做正能量，啊，要宣扬社会的正能量。好，我说等到你哪一天你得癌症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老看癌症呢？你身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癌症的嘛，你不需要那么大惊小怪啊，癌症才这么丁点的吧，你怕什么？他会什么反应？我说这叫正能量，对吧？你看你的眼睛很健康吗？你的鼻子也不错吗？你的牙齿也在那儿吗？你为什么不为这个来感恩？你为那么一个小小长在什么哪个地方都看不见的一个癌症，你在那里要去指头拐脑要去看医生呢？如果一个人得了癌症了，他天天吃喝玩乐，作为亲人，作为医生会怎么说？会怎么说？他说你来看医生吧，哎，看什么医生？吃饭喝酒，是吧？玩，又耕种又建造。弟兄姊妹，吃喝嫁娶耕种建造不是罪，但是当他们把重要的问题给忽略掉了，他们沉浸在这种虚假的快乐里面的时候，就是导致他灭亡的那个原因。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人在追求什么东西？咱们今天聚会啊，稀稀拉拉这么几个人啊，网上我今天没看到有多少人，对吧？是因为我们所传讲的救命之道不重要吗？信耶稣不重要吗？是吧？人都去了哪里？很简单，吃喝快乐，是吧？耕种盖造，做买卖做生意赚钱，旅游，对吧？罗德和挪亚的日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义人的数量大量迅速的减少，少到不足以维持那一个时代或者那一个族群还存在希望的最基本的数量。这个时候那个就拿掉了，就要毁灭就要来到了。今天我们采用生命记这个第七章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那个堕落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刚才我们讲到一个时代的堕落与义人的数量的减少，也就是说带领这个世界走正路的人的减少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上帝他为了让这个世界能够继续下去的时候，他给任何一个时代里边都兴起一些正义带有正能量，所谓的能够带领人能够为真理做见证的人。所以神在第七章的我们今天选的这段经文的后半部分的时候呢，就说了这个 神选召他们的目的。啊，这里说因为你要归耶和华你的神，我看看啊，为圣洁的名，为圣洁的名啊，这个就好像我弄了一瓶水，要干净的水，对吧？啊，要为圣洁的名，这要为神所用的。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民当中拣选你，就是拣选以色列人啊，特作自己的子民。我们说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就是从这个这样的概念里边来的。以色列人是这样，新约的教会包括在座的你我，我们是什么人呢？其实我们的蒙召跟以色列蒙拣选是同样的目的。所以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告诉，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啊，是被从世界里边选出来的，是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啊，不单单是祭司。以色列人是以祭司的国度蒙召的，但是没有君尊。为什么没有君尊呢？因为他那个祭司的工作，就是在律法之下祭司的工作，是达不到那个目的的。而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蒙召的身份要比以色列人蒙召的身份更加尊贵。所以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基督徒蒙召和以色列人蒙召是一样的。那么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堕落，其实责任不在世界，因为它本身就是堕落，而责任是在这个时代里面神特别呼召出来的神的选民。在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上面呢，有两种人都不愿意使这个事情发生。一种人是犹太人，以色列人自己，他们不愿意回去，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对吧？另外一些人就是以色列当地的这个，在他们这个复国之前的时候居住的那地的那些本地的阿拉伯人也好，巴勒斯坦人也好，是吧？不愿意他们回来。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为了使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为了使神的应许要按时候要兑现的时候，那么阻拦他的这两种人，神下手在谁的身上更严重？啊？在以色列人身上。光一个希特勒，神兴起一个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是吧？神对他子民的下手，要比那些非子民要重得多。神没有大量的屠杀阿拉伯人，那些起来反对以色列复国的那些当地的居民，神没有对他们怎么样。可是对以色列人呢，那几乎是，伤筋动骨吧，可以这么说，是吧？圣洁神的原则就是对于亲近他的人要显为圣，神对在他身边的人的要求要比世界上不是这个他所拣选的那些人要高得多。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人当然以色列人也是人啊，我们也是人，在这些问题上呢却常常出问题，或者这么说吧。在今天的经文里边，为了使以色列人能够成为在普世当中蒙神所使用，能够借着他们来祝福普世的人类，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刚才咱们第一节所前面所看到的，对吧？那个结果，那我们基督徒同样的使命也要达到同样的结果。那么这里边呢就有几个步骤要来做的了。我过去呢 接触过应该说不少啊这样的人，就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就不信。他说这个上帝是一个残忍鼓动种族灭绝，是吧？当时咱们会看到这个经文，对吧？要把他们灭绝，把整个迦南七族的人灭绝。一读到这个灭绝以后啊，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上帝简直是太残忍了，是吧？有些基督徒就说，哎呀，幸亏他是旧约的上帝，新约的上帝呢就不是那个上帝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到当年迦南人灭亡的时候的痛苦，咱们的信仰变得非常非常的肤浅。还有一个痛苦要比迦南人灭族的痛苦要严重的多的痛苦，什么痛苦？什么痛苦？永远地狱的痛苦，对不对？所以在今天很多教会不相信有地狱，有没有听说这样的教会？是吧？不相信有地狱，据说耶和华见证人就不相信有地狱，是吧？他说这个地狱啊，与上帝的爱矛盾，是吧？既然有上帝是有爱心的上帝，为什么要预备一个地狱呢？哎呀，不会啦，你不会下地狱的，你放心啊，也没有地狱，那他只是上帝吓唬吓唬你而已了，是这样吗？就好像你的命要死，对吧？你再怎么爱你的长辈，再怎么爱你的爱的人，他要死了，他能不死吗？啊，你说不会啦，他不会死的，是吧？上帝怎么会让他死呢？弟兄姊妹，很多痛苦的事情很残酷的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天天在发生。但是呢，罪人犯罪的人回避这事，淡化这事，不愿意去面对这事，是吧？用各种的理由来给自己的不负责任来找理由找开脱，是吧？我们不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愿意敬畏神，我们不愿意顺服他，我们愿意放纵自己。然后呢，我们就说，哎呀，上帝不会追讨了，撒旦从一开始就这么说的，对吧？你吃的日子，哎呀，不一定死了。但是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吧？死了没有？死了，是吧？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死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怎么了？晚了，晚了。所以不要听别人的忽悠，创造天地万物他的上帝，他的话才是我们今天做人的依据。你说那个太残忍了，那你还不懂。就像你是白求恩的那些同事，你还不懂当时迦南人发生的那些事有多么样的严重。今天我们世界上很多的流行的很多东西，比方说人权，对吧？到底什么叫人权？人权有什么范围？人权谁给你的？是吧？我们根本不管这些事，我们也搞不懂这些事。我们认为人权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有这个权利，我是个人，对吧？哎呀，有很多人说这里这个什么种族逼迫了怎么样？我常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的社会要有监狱啊？监狱是不是一种歧视啊？是不是啊？你凭什么把他抓起来？我问警察为什么要带枪啊？为什么？这太残忍了，凭什么你带枪啊？是不是啊？所以在神的里面，就像我说，这个杯子已经脏了，它不能用了，为了避免它脏。好，今天我们 这个七章第一节的时候啊，这说先说这么一句话，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我这里画了个句号，原来不是句号的啊，我把这句话特别拿出来。为什么拿出这句话呢？就是神要实现刚才咱们讲到的，要在地上选他的子民，这个子民也是亚当的后代，这个子民也是犯罪多了和你我一样的人，但是为了神，为了使他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神首先做了一样相当残忍的事情，就是神花了40年的时间让这些子民在旷野里边受训练，以至于淘汰了一代人，然后使新的这批人长起来，是吧？那么神训练他的这个范围是一个在西奈旷野里面，周围没有国家，是吧？没有人，是吧？这个只是这么一组人在那里，神天天只是给他们吃玛纳，生活非常艰苦，是吧？40年啊，这不是4天啊，是吧？不是4个月啊，是40年啊。所以神对他自己的子民，啊，下手是挺狠的。然后经过了40年，有人说有那么长时间，我相信这是用了最短的时间，因为咱们中国人说十年树木怎么样，百年树人啊。你要想真的要改变一个人的文化，你可能要几代人，上帝用了40年，这可能是最快的速度了，要达到一个神要求的那个标准，对吧？然后神不是叫他们在旷野就完了，这时候神要叫他们进到迦南地区，就是今天咱们的经文。所以今天咱们经文首先有一个背景，就是神带领他们，领他们要到那个地区。这个领他们的过程就是使这个民族能够脱胎换骨，成为了神可用的子民，这个是个基础。然后当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提出要求来了。神说你要耶和华你的神啊，他从你面前，就是省略掉的这个，就是刚才那节经文啊，然后他从你面前要赶出许多的国民啊，这个然后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人，这7国的民，然后下边又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人交给你去干什么？去击杀。什么叫做他交给你去击杀？什么样的人？因为以色列人跟迦南人没有仇恨的，对吧？什么样的人在没有仇恨的情况下要交给这个人去杀？什么人？杀人的这个人叫什么？那个字我到底搞不清楚，到底念快还是念贵啊？是刽子手还是筷子手？啊，管他刽子手筷子手了，大家反正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对吧？对吧？所以那个刽子手、筷子手，这个，他跟那个被杀的那个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吧？是吧？他只是去执行一个命令，所以呢，这个叫做法官告诉那个刽子手还是筷子手，说我把他交给你去杀，是不是这样？迦南人为什么被杀？那个死囚犯他为什么被枪毙？为什么？啊？啊，是因为那个法官太坏了，是吧？那个法官太残忍了，是因为那个刽子手，反正太没人肠子了，是吧？你怎么能杀人呢？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是。这就是我们许多当今所谓的有人权、有自由、有什么什么的，常常喊这句话，读圣经读到这里读不下去的人，就这种想法，是吧？下地狱的人，他说上帝太坏了，怎么能把人打到地狱里去？他从来没有想过进监狱的人是因为他自己犯罪，对吧？为什么他进监狱？因为他是罪犯嘛。为什么他是罪犯？因为他犯了罪嘛。 是警察把你弄到监狱里边去了吗？是的。是法官把你派到监狱里边？是的。但是原因是什么？你只看到了现象，没看到原因啊。上帝为什么要灭迦南人？不是上帝的残忍，上帝也给迦南人，给他阳光，给他雨露，给他食物，不然他凭什么存在啊？可是上帝要把他养大的供应的这些人类要把他杀掉，上帝心中忧伤，上帝挥泪斩这些人啊，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罪孽，因为他自己犯的罪到了不得不杀的程度了，然后交给以色列人去杀。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是产生上帝怎么这么残忍啊，我们应该产生我们有没有像迦南人那么可恶啊，是吧？当我们去看那个在中国常常这个我小的时候我也看过好多次，叫公审大会，对吧？然后就判死刑，立即执行，插上王明牌，好家伙，就押到这个刑场里边去，是吧？当我们看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公审啊？在澳洲很少公审，对吧？中国叫做杀一儆猴，对吧？这个不是杀鸡儆猴啊，杀一儆百。那就是说，你看到他的结局，你想想他都干了些什么事，你想不要这个结局，你就不要干这种事嘛，对吧？这才是公审，这才是公开枪毙的意义嘛。那为了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反面教材嘛。可是当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不去看迦南人罪恶，他来恨恶，他说上帝没有爱心，上帝是个多么残忍的上帝。那你把圣经读哪里去了？而且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迹，这叫种族灭绝。为什么会种族灭绝？就是因为他的罪恶已经到了不得不判他死刑的程度。然后下边就说不可以跟他们立约，是吧？下边说不可以连续他们。这个是法官对于一个刽子手或者刽子手啊来说的话。然后刽子手到了执行的时候呢，他手软了，他不执行了。我跟他无冤无仇，我为什么砍他脑袋，对吧？我跟他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枪毙他？那不算了，这不行。所以神说不可以连续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的罪恶已经到了不可饶恕的程度。我们在想迦南地，刚才咱们说了是吧，曾经是麦基洗德在那里，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的，是吧？麦基洗德工作的地方不是亚伯拉罕的家，不是其他这个闪或者亚夫的家，而是在韩的民族里边。这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上帝多么爱他们啊，是吧？上帝多么爱他们啊，把最好的神的先知、神的祭司派到他们中间去了，他们还是照样犯罪，吃喝嫁娶，根本不管什么麦基洗德，什么你讲道，什么叫我过圣洁生活，呸，是吧？没办法了，所以要灭。而且到了神一旦要发怒的时候，那就可怕了，那就来不及了。我们知道人不过是人，不过血肉之躯吗？是吧？所以当以色列人去执行杀迦南人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当我们去看执行枪决的这个现场的时候，或者对于那个刽子手他去执行枪决的时候，对于他本人来说，他怎么想？当时他应该怎么想？如果你是那个刽子手，你去这个执行枪决的时候，你心里会想什么？这个对以色列人 上帝的心意。为什么上帝不把迦南人，上帝自己可以把那个那些，你像这个当时亚述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对吧，神的使者一出去，185000人就杀了，是吧？神何苦要叫以色列人去杀？神自己把他杀完了以后，把那些人全部都清理干净了，弄一个空空的地，叫以色列人进去多好，是不是？为什么要叫以色列人去杀呢？这时候对以色列人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教训，叫以色列人亲眼看到犯罪的到了不悔改到了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的。所以那是一个杀鸡儆猴，是一个杀迦南人敬以色列人，警告他，你看到罪恶的结局吗？是吧？同时呢，你既然杀了他，如果你做的跟他一样，上帝说我杀你的时候比杀他还要惨。这是上帝的心意，是为了教育以色列人，在惩罚迦南人的同时教育以色列人。然后我们看啊，进去的时候说你要这样的待他们啊，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与他们的儿女通婚，是吧？这个就好像你不可以把脏的东西掺在我已经干洁净了的水里边了，是吧？不可以的，因为你和他掺杂了你就脏了，因为神已经在40年旷野里边把他们弄干净了，是吧？然后现在你进了迦南地区，你要重新栽赃和他们一样。下边说的话，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你不肯把他们，你可以，你觉得你连续他们，你不肯杀他们，你可以把他们赶走，是吧？把他们赶出去，叫他们住在别的地方。总之你们不可以和他们掺杂，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女转去不跟从主，然后去侍奉别的神。我们看到啊，这个好，侍奉别的神啊，我把它特别放大了啊，弟兄姊妹放在心里，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你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你看这个话说的对吧？就是你现在灭迦南人呢，等着你进去，你和他们掺杂了，你做的和他一样的时候，这个结果也一样的速速的灭绝。神爱犹太人呐，是吧？甚至于把以色列分成两个国，然后叫北国以色列先灭亡，然后你看到这个堕落的结果了吗？结果犹大国的这个很快下一个王，咱们现在查的这个耶利米书的背景是吧？马拿西这个王刚刚过了神从把他们从亚述手里边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做的比当年的以色列人迦南人做的更坏。所以最后当巴比伦来消灭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悲惨。他说你要这样待他们，下边呢连续用了四个动词啊，拆毁、打碎、砍下、焚烧。那么这些动词的宾语是什么呢？是祭坛、偶像、木偶、柱像。这里有没有说杀人？有没有说杀人？没说杀人啊，没说杀人，没说你们进去以后杀人掠货，没有，而是强调的是什么呢？是要在信仰上洁净。也就是说，神教育以色列人要恨恶的不是那些迦南人，而是他们错误的宗教。咱们今天讲堕落的根本是来自于宗教信仰的错误，这才是根本，不是那些人，是那些人接受了这种的宗教，接受了这种的信仰，他就变成那个样子。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警察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要想生活在中国吗，你必须了解共产党的本质。共产党不讲人性，只讲党性。这句话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那时候我在搞小工厂的时候，跟警察打交道，对吧？所以现在共产党员，你要想作为共产党员吗，你必须毁掉你的人性，然后服从党性。今天的澳洲、美国也是一样，你必须毁掉你的人性，顺服他的什么民主。民主和专制矛盾吗，弟兄姊妹？民主和专制矛盾吗？我告诉你，不矛盾，都是专制的。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叫做民主专制，是吧？都是专制的，不过是少数人专制还是多数人专制的问题，是吧？所以你说现在你自由吗？言论自由吗？同性恋言论自由，反同性恋的言论就不自由了，是吧？哪里有真正的所谓的民主？那都骗人的，对吧？都是专制，不过不同的形式而已。但是问题在于，这些专制的背后，这个权柄来自于哪里？他们使用他们权力的原则是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会堕落？堕落的根源在哪里？信仰的错误，信仰的错误。所以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上帝最怕的还不是他们在道德行为上做错什么事，而是怕他们在信仰上走错路。今天当我们看工党、自由党，看这个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印度为什么那样？这个中东为什么那样？是吧？你不要看那些现象，现象是相对的，信仰是绝对的。因为那是指导思想，那才是真正背后他为什么产生这种行为的那个根源在那里。如果咱们看不懂这个，我们就太肤浅了，对吧？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他这样想的。他为什么这样想，因为他的信仰决定。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因为刚才咱们读到申命记第七章这段经文，是以色列马上就要进迦南地了，摩西将近要死了，是吧？吩咐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强调的已经很清楚了，对吧？可是呢，这个是士师记了，以色列人一旦进了迦南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的波金啊，对以色列人说，我是你们从埃及上来啊，咱们讲到了40年啊，在旷野里训练他们，领你们到了我向你们列祖应许的地了，就到了进了迦南地里边了，是吧？然后我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啊，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然后下边说，你们竟没有听从。士师记一开始就说了，他们进去这个没赶走，那个没赶走，这个怎么着了，到最后都留在里头了，最后和他们杂居了。所以下边说，因此我神又说了，我必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了。那你们不是不想赶出去吗？好，依你们不赶出去了，然后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肋下的刺，这个荆棘啊，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这是以色列人进去了啊，因为接下来这段经文比较长啊，我就不能把它全读出来了。这个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就记载了以色列人灭亡的时候，分析它的原因啊，为什么会这样，是吧？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做得很糟糕，是吧？没有听从神的旨意。也许以色列人觉得说，哎，这是便宜劳动力嘛，上帝已经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我们杀他干嘛，奴役他们嘛。他们做的跟当年埃及人奴隶他们是一样的工作做法了，对吧？ 所以上帝训练他们，你不可以拜偶像。说这迦南人拜的偶像，我看他们也不错嘛，是吧？为什么不能拜？哎，他就拜了，是吧？然后就导致了整个从40年旷野的训练，这个大概不到1000年的时间啊，就全部堕落灭亡。罗马书今天我们的经文说，原来神的愤怒，这个我们都不喜欢神发怒，所以呢我们把神想成像这个像这个圣诞老人一样的啊，吼吼吼吼吼吼，来送礼物了啊，大家都高兴了，我们把耶稣希望他形成那样子。所以教会里边呢整天唱耶稣啊，你爱我啊，你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从来不谈审判的问题，很少谈，对吧？从来不谈神的，今天我在周报里边写的这个祭邪的问题，是吧？我们对罪恶的仇恨，对罪恶的要激烈，要战斗，绝不妥协，很少讲这个东西。要讲饶恕，要讲包容，哎呀，基督爱我们嘛，要爱你的仇敌，不要那么激烈。原来我们发现我们的神是会发怒的，是吧？以前我这个有很多人跟我讲，哎呀，牧师你讲话这个温柔一点是吧？你别那么这个好像每次讲到跟打仗似的。我说我看到这个球我温柔的下来吗？神是会发怒的，等到神发怒的时候，圣经上说落到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神给人有机会，不是没有机会的，神做事情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神有时间的。所以神的愤怒要显在哪里呢？就是显在那些不虔不义的，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今天全世界都在走无神论的道路，美国、澳洲、欧洲、中国大陆就不用说了，是吧？俄罗斯这些都在走无神论的道路，或者走错误神的道路，啊，穆斯林、这个印度啊、佛教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下边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怎么样，原显明的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就像人的道德是一样的，不需要教给他的，他自己心里边就有的，与生俱来的。然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怎么了，明明可知的。然后虽是我们看不见上帝，但是借着他的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无可推诿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一切无神论者，不管他是谁，他不是科学问题。什么问题？相信无神论的人什么问题？
信仰问题，
道德问题。选择相信无神论的人，他是不诚实的。就好像我说这个电脑不是这个电脑厂造的，这个电脑是我放一个屁就把它打出来了，你信吗？如果你信，你是什么问题？我说这个话什么问题？那不是什么科学不科学的问题，那是道德问题。相信进化论的人，那是道德问题，那是骂你老子是畜生，骂你是畜生。他见过进化论吗？他见过进化的过程吗？他怎么知道的？他撒谎。撒谎是什么问题？撒谎是什么问题？撒谎是道德问题。所以一切相信进化论的人都道德缺陷， 但是他为什么要相信那个东西？为什么要相信那个东西？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大学都在教进化论，都在教无神论？那个电视里边一讲，这个世界就存在了几亿年，哎呦，我们进化的什么情况？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是为他的道德败坏铺平道路。今天为什么同性恋会发生？就是因为无神论是前提啊。他不相信这个圣经啊，不相信神起初创造一男一女啊。既然进化了，还有什么规则？还有什么道德？还有什么基础？那就想干什么干什么吧。所以无神论它是为道德的堕落，为人类的堕落铺平道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我们今天生活在澳洲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教育制度、教育体系，他们正在把这些最恶毒的东西输入给我们的孩子。工党要上台，这些东西就更加泛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就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然后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这个时代的人看上去好像挺聪明的，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我们可以造电脑，我们可以造汽车、造飞机，那是因为我们知识的积累。可是我们道德的堕落，我们人生活的虚空，环境的败坏，军事到了毁灭的这个程度，人都瞎了眼，看不见这些东西，还觉得我们的将来会好。那不是别的，那是道德问题。所以下边一句话很可怕，神任凭他们遵从心里的情欲，行各种各样的污秽的事情，以致玷污自己的身体。在下边的经文我没打出来啊，就是以至于男人和男人行可耻的事情，女人也弃掉自己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同性恋那个时候也有。所以人一旦不敬畏上帝了，他就要放纵情欲。这个性的堕落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一个首当其冲的表现。所以今天西方社会为什么搞同性恋这些东西？中国不搞吗？名义上不搞，暗地里一样搞，是吧？当台湾啊，我曾经看过一个小视频啊，在讨论啊，台湾在电视台上公开讨论这个妓女应不应该合法。最后结论是什么呢？应该合法。所以妓女不应该叫妓女，所以后来就改名字了，叫性工作者。他跟其他的工作是一样的，是吧？照样应该值得尊重，是吧？而且他们讲了很多妓女存在的给社会带来的正面的作用啊，抚慰那些孤单的男人的心，是吧？这个保护了一些家庭没有破裂啊，等等等等的，说了很多很好的东西。只要给他们，叫他们不要得病，让他们安全，他们存在是很有价值的。这个能够公开讨论，能够公开承认，能够公开认为，啊，真的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但是最后说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讲的这一些呢，是一个大环境。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其实我们的内心，每一个人的内心就是一块迦南地。当我们把基督接近我们里面的时候，刚才我感谢主啊，我们的弟兄姊妹选的领诗的诗歌就是背起主的十字架。主让我们要把我们内心里边的那些偶像除掉，不可以留恋，要把我们内心里边那些拜偶像的事情， 我们把受造之物拿来拜，我们把科学拿来拜。科学是什么？科学是受造物啊。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好像我们的神一样，把这个东西都要除掉，通通都要除掉。如果我们不除掉，如果我们基督徒有意识的去允许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继续的来和我们的生命掺杂，我知道这个除去只是有个过程，就像以色列人打迦南地，他有个过程，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有意识的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的时候，这就非常有可能是导致最后我们堕落、我们灭亡那个根本的原因。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时代了，生死存亡摆在咱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世界是世界的问题，我们是我们的问题。在座的各位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从历史的客观事实，以色列的历史是客观事实，是吧？人类的历史是客观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现在的社会趋势也客观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愿我们存着一个诚实的心，真实的面对这一切，使我们有一个客观、冷静，能够敬畏，不允许拜偶像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好使我们能够归正，好使我们能够依靠着我们的主，我们一天一天的来追求圣洁的生活。然后当我们自己站立的稳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了。我们看清楚问题的本质，但愿神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能够照着我们就要照着去做。愿神帮助并祝福我们。